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系列的最后一章，就是24章。那这个24章呢，记载了这个大卫的他生平当中呢所犯的第二个严重的罪。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犯的是什么罪。那么因着他犯这个罪呢，他有敏感的心，他没有让这罪呢继续的影响他，乃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所以这个是大卫可取的地方，他有错误，他有罪呢，他肯悔改，肯认罪。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愿意与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叫做从错误中学习。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从错误中学习，每一个人呢都会犯罪的，都会做错的，包括大卫本身啊，你跟我都是罪人，都会犯错的。但是犯错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改善，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宝贵的这个功课。所以呢，我们就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提防骄傲，提防骄傲。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第一节那边，24章第一节，就是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啊，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耶亚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啊，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数算人口呢，不是罪来的。数算人口呢，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应该做的事情。就好像摩西在他出埃及，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在旷野他有两次的数算人口。第一次呢，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就是在这个漂流之前做了一个人口的核算。之后呢，在整个漂流之后呢，40年之后呢，他们也再一次的做一个人口的数算。神呢都没有刑罚他。但是呢，为什么来到这个大卫的情形呢？为什么来到大卫的情形呢？神呢就特别的要惩罚大卫。为什么要为着大卫所做的这事情呢，要降下这么样的可怕的这个瘟疫在以色列人身上呢？他做这个东西呢，他有目的，他有目的。当然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一个人如果大卫单单是为着数算人口的话，在神面前呢是一件没有什么错的或者没有罪的一些事情。但是如今是成为有罪的一样事情呢、一样有罪的事情。那他的原因呢是在于这个大卫啊，他要数算这个人口的时候呢，他心中说，我要炫耀我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呢、是我的，我要知道我自己的这国力有多大。那这么久来我是靠着这些军兵啊，这些军队来战胜。他把自己呢提升起来，他忘记了这个是神所给他的。因此神呢就特别的要刑罚，因着他这个高傲的心。那这边呢也讲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啊，其实呢神呢先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呢透过这个大卫啊，激动这个大卫 来数算人口。那其实嫉妒啊，其实神呢是不会使人引诱人犯罪的，真正呢引诱人犯罪是谁呢？是撒旦。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待啊历代志上的话，二十一章啊，这边就讲到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呢，引诱大卫啊去数算的这件事情呢，是撒旦引诱的，但是神呢却准许这样的事情。那当撒旦来激动这个大卫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好东西了，是透过他这个骄傲的心，要炫耀，要夸耀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势力，这些人口啊，啊，为这么大的人，这么多的人，来自我膨胀，自我高举啊，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致呢，神要惩罚。当他知道这个人口这么多的时候呢，这个军队这么多的时候呢，你发现了神就透过这个刑法把他人口呢把他减少，跟大卫讲说，哎，大卫啊，这些人呢不是你的，是属于神的，你是所有的这百姓啊，这些是我的子民，不是你的子民，是我把他交给你，让你呢管理的，他是我的百姓，暂时交给你掌管他们。但是呢，大卫呢把他的这个整个秩序把它扭转过来，那这是我们骄傲的时候呢所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骄傲，就是把神的荣耀把功劳呢归给自己。所以有一句话在箴言里面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他第一件就是高傲的眼。当我们高傲，我们以为了不起了，是我自己有本领，是我自己厉害。记得那个尼布加尼撒王也是一样，尼布加尼撒，当神把那个国度赐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他说你看这天下这一切都是我的，他就高傲，神就立刻呢使他降卑，让他变成一个什么，啊，一个野兽这样子，在这个旷野里面活了七年了，活了七年。神就常常要把骄傲的人把他降卑，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骄傲。你骄傲，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把自己当作是神的时候呢，以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功劳的时候，你就很小心。比如说，当我们的这个事业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就说哇，这是我白手造起来的，做成了。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学业有一些成功了，哇，你拿到 degree 了，或者你拿到 degree 了啊，或者你拿到一个博士了，或者拿到一个硕士了 master 了，哇，你很高傲，哇，你看这是我的本领，我的脑子比较大，我脑子呢比人聪明啊，你忘记了这一切呢都是神自己的恩典。或者你看到你的这个孩子，你的家庭呢蒙神赐福，孩子都长大了，而且孩子的男的那就成龙，女的就成凤，哇，你骄傲说哇，这是我亲自教养的。你没有想到说是神自己的作为。圣经就特别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神呢看顾那个以色列的地方，赐福于他们，那应用到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从岁首到年终啊，是神自己赐福给你。如果你在学上有成功，是神赐福给你，给你有精神，给你有脑子，给你有力量， 如果你的事业有成功了，是神自己保守自己看顾。你的家庭呢，蒙神赐福，个个有成就的话，要知道这是神自己的赐福，不是你自己的作为。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赚了一些钱了，我们就高傲了。哇，你看我有做生意的脑子啊，啊，我很会做生意，我很会处理事情。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讲的这件事情是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的，你能够得到这获财啊，得到钱财啊，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力量什么本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把神所应得的荣耀呢归给他。不要说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厉害，我自己努力。当然神给你恩典，你就要靠着他恩典来努力，神给你力量，你就靠着力量来做所应当做的，应该发展就发展，应该继续的深造就继续深造，应该继续的装备就继续装备。但是这一切呢，都是神所赐下来的。我们得到的时候呢，你更说要感谢神，神啊，这是你自己的帮助，千万不要夸口，千万不要夸口。当我们一夸口的时候呢，神的刑罚呢，神的管教呢就来了，因为你没有把应有的这个荣耀呢归给神。记得吗？神在他的话里说，我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你千万不要夺取神的荣耀。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动机。你看在这第三节那边，耶亚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其实呢，这个耶亚他看得出，他看透这个大卫。那这个耶亚呢，对这个大卫呢了如指掌，他知道他出自于什么心态，他知道出于一种高傲，一种需要炫耀自己的这种心态，也是他就你不需要的，神已经把这东西赐给你了啦，啊，你只要感恩，你为什么要一直要做这些事情呢？他不听劝告。而且如果你看历代之下第二十一章第三节那边，这个月牙呢特别讲啊，你看，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行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啊？你为什么要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面呢？他知道这个是行这事情呢是件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但是呢，大卫呢却不听，大卫呢硬硬的凭着自己是个王，就按照他这个权柄，他就把他们压制了，要他们遵从这个大卫的命令。这是因为大卫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动机，说我要知道我有多厉害，国家有多强大。那当他要达到他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他就要一意孤行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我不理你劝我怎么样劝我啊！你即使你是一个这个元帅啊，这个约押元帅这样的劝我，不会遵从了，因为我里面有我的这个目的，我要完成我心中的这个目的。以致呢，最后呢，他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罪，就好像在八十八的事件，他内心一定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大卫啊，你所做的这事情呢，错了。”他看了，但是呢，他心中呢，不会被这个声音所制止，他还是继续的做，继续的做。 然后最后呢把这个女人呢引进来，带进她的这个宫里，然后最后呢也把她的丈夫也杀了。整九个月啊，她的良心呢一直责备她，但是呢她都不理会，直到先知拿单来提醒她。大卫在这些事情呢也是这样，他里面有这个高傲的心，但是呢他不理，他就是要压着下去。然后呢这个月要出去啊，他花了多久啊？9个月零20天啊，第八天就回来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期啊，他的心呢一定是很渴望说，我要知道多少人了，我要知道多少人，我有多大，我国家有多强啊，我有多本领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他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说神啊我错了。只有当这件事情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才知道自己犯了这件不应该做的这事情，犯了这个罪。所以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动机，你做这事情呢是为什么。如果大卫是单单为了要数算人口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他要自己自我夸耀、自我炫耀的话、自我膨胀的话，那就是一个罪人，那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没有醒悟，他让自己一直沉迷在当中，一直等候等候等候，等了9个多月。好，其实呢我们本身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很多东西你跟我都可以做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内心，你的动机，为什么你要做那事情。好像说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举行这个生日会啊，有可以，可以啊， birthday party， I mean birthday celebration， 好的，是纪念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如果你要透过这个 birthday party 或者 birthday celebration 来炫耀自己，哇你看我在过去的这个10多年20多年30多年，你看我多么有多么大的成就，你看我多么伟大啊！你看我在众人当中我所成就的比其他人更多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觉得内心不对了啊。如果你的公司啊，你要有这个成立的这个纪念日也是好的啊，可以纪念到神怎么帮助你，让你这个公司呢慢慢慢慢的被建立起来，而不是自我夸耀说你看我多么本领，我多么能干。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是说不要让某一些东西呢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赚钱，可不可以去赚钱，答案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呢问题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里面的内心呢被钱所占领，我们以赚钱为我们的这个目，单单这个目的而一心一意的追求，而最后让它成为我们心中的什么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整天就是想到赚钱，你没有想到说你赚钱是为了什么，这是为着神的荣耀。除了能够让自己能够养活，然后能够不能够去帮助，能够做一些使神讨神喜悦的事情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慢慢慢慢让钱呢成为你心中的这个偶像，占有你，你就成了他的什么仆人，又成了仆人。那另外一点，我们会把东西呢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吃东西啊，吃那种山珍美味啊，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为着吃而活，乃是为着活而吃。 明白意思啊？你不是为着吃而活，乃是为着活而吃，就说你吃了之后，你希望你身体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去工作，能够去侍奉，而不是说你一天每一天就是为着活吃而活，去哪里找好吃的东西，就是这样罢了。不是的，你吃了乃是有健壮的身体来侍奉，来工作，来造就人。那刚才我所讲的这个钱，我们不是为着赚钱而活，我们乃是为着荣耀神而赚钱，这样子的态度呢，这样的心态呢，就对了。还有呢，我们不是为着家庭而活啊，不是为着家庭而活，我们乃是为着荣耀神而照顾家庭。很多人呢就说，当然家庭是很重要了，特别是对一个女人，对一个妈妈，那家庭呢几乎是她整个生命的整个部分啊，她就把整个精神投在里面。那当然应该把整个你把你的精神投在里面，但是呢你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家庭呢，这些成人，你的孩子啊，是谁的？是你自己的吗？还是神的？答案呢，这些孩子是神的，神把他交托给你，让你掌管他们一段时候，你的孙子也好，你的孩子也好，是交托给你，不是你的，你不要把他抓得紧紧啊，不让他们走，不让他们成长啊，希望他们整天陪伴在你的身边，不可能，你要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能够学习，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爱神，然后你为着荣耀的神的缘故呢，而去照顾你的家庭，你就发现到你的这个所谓的优先次序呢，就弄清楚了，那你就很好的来服侍神。也不会说因着孩子有一天他们长大，他们要自己远走高飞啊，你不会因着这样子缘故呢，你感到很失望，你感到很难过，不会的。你说这个是感谢主，他们能够成长，他们应该飞的时候就让他们飞，因为神把他交托给我一段时候吧，我在这的时候好好的教导他们，适当的时候他们就有神的自己的带领，他们就过他们自己按着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旨意而过活啊，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不要被某一样东西所挟制了。我们本来做一样东西呢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娱乐，我们有消遣是好的，但是不要被这消遣呢绑着你啊。有些人呢为着要追这个连续剧啊不想来敬拜神，明白是吧？有些人为了要一些娱乐，刚好在礼拜天有这个娱乐而且消遣，他为了要参与那个活动，他不要来敬拜神，那就是被他挟制的了，而且有本末倒置的这个情形。求神怜悯好，叫我们能够注意我们的这个心态，注意我们内心的这个动机。那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要知错必改啊，知错必改。你看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当约押把人口的数目呢报给他们听的时候，报给大卫听的时候呢，大卫他心中就自责啊。让我稍微讲一讲说，这个当大卫猜这个约押还有他的这些军官啊，到各处去所谓的调查，所谓的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去的呢？如果你看第五节，他们过了约旦，就是他们走去过约旦 cross the Jordan River 过去，然后呢他们就往北啊，你看第六节呢又到了基列，也是在这个约旦河西的啊，然后第六节下面又到了但雅安啊，绕到西顿是在北部那边，北部，然后从北部呢他们就下到哪里，第七节那边又到犹大南方的别士巴呢，是 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南端的一个城了，所以他们去东边，然后北部，然后下到南部，所以收集这些人口的这个资料。当然收集之后呢，九个月二十天之后回来报告，那报告给大卫知道说，大卫心中就自责啊，就自责，好像我所说的，他存着着要夸耀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这本领，自己的这个权势有多大。当这事情被传到他的耳中，啊不，这个数目呢已经报告给他知道说，哇，他真的是整个人讲得很骄傲，哇，你看我说这个军力有多大。这边讲到他们以色列人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多少？50万啊。哦，他就当他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整个的这个内心的那种的这个丑陋的这个心态啊，就表露出来了。他就觉得哎，不对呀，他就自责了，他就自责，他就祷告说，我行这事有大有罪了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他知道神让他灵感动他，责备他说，你夺去我的荣耀，这些名不是你的名，这个都是神自己的名来的。你看在撒摩记下圣经这么讲，你看第五章第10-12节说，大卫自见强盛了，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大卫会强盛呢？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呢，这个推罗王呢，就西兰呢，将香柏木啊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啊，神坚立他，而且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信王啊。这边又为自己的名呢，这边讲自己的名呢，是指到神的名呢，自己是指到神的名。因着他神自己的名呢，他就使自己的名以色列，然后使他的国，就是他的国，就是指到大卫。所以这个国呢，这些名呢是属于神的，所以因着这是我的名，所以我就使他强盛起来，以致大卫的国呢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是神所让他知道的。但是呢，当人呢领受了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神的恩典呢给忘记了。当你有稍微成功的时候呢，你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弱点来的，包括我，包括你在内。如果有一天你读书读了不然之间你很努力，然后你考到第一名，我告诉你，你心里一定很骄傲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啊，忽然之间哇出报纸说这个公司呢赚的钱是最在新加坡人是最多的，哇，你心中呢一定是很高傲的。如果报纸讲哦，你家中的这个某一个女儿啊，或者某一个孩子啊，哦，他在考试当中呢考的成绩特别优良，我相信你心中也可能会出现的，很了不起啊，看我多么厉害，我多么会教导。这是我们一般上的这个心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要注意这样。那当有这种心态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求神圣神啊，你自己施恩，你自己怜悯我们。就要像这个大卫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自己受到心中的这个责备，他说我做的事情太过愚昧了，我这个夸耀我自己的这个作为实在是太愚昧的了啊！你跟我也一样，如果有遇到这样的这种骄傲的心，这种很自我高举的这种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来求神怜悯我们，好，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当我们 面对这样的一个指责的时候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罪呢埋藏起来。你想，哦，这个罪啊，每个人都有了，他会，你也会，我也是会，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这样子。当是你知道是罪的话，你一定要处理它。你也不要说把这个罪当作小罪人，哎，这是小事情来的，没有什么事情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不，骄傲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你也不可以说，哎，没有人知道啊，谁知道我骄傲？我这个里面那个高傲的心，谁看得到？我要不要露出来？但是呢，你的脸会露出来的哦，你的脸会露，你的言语会就露出来。哼，你看我的女儿多么厉害，你看我赚了多么多钱，你看我的物质多么漂亮，你会自然的自我显露出来的。啊，求神怜悯，怎么样处理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呢？你要有几样，第一，你要认真，你要真诚的认罪，就好像大卫在这里，他很认真，很真诚的向神认罪。第二，要立刻。当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知道他里面就骄傲的时候呢，他就立刻，他没有说等，再等多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没有，他就立刻的向神认罪，而且要说，要彻底呀，要彻底。有些时候呢，我们认罪不够彻底。比如说，这个只不过是例子。如果你偷拿了人的钱，又偷拿了他的戒指，你就应该向神说：“神啊，我偷拿了他的钱，又偷了他的这个戒指，我求你自己赦免，求你自己赦免。”不要说：“哦，我单单偷了他的钱。”因为啥？你要彻底，不单单这样子，也要有行动，也要有行动。怎么讲呢？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偷的话，比如说你做了这些亏心事，你应该向对方道歉，不单向对方道歉，而且需要赔偿、归还或者赔偿。啊，当然我讲的事情，这不一定人有犯的，但是可能在其他方面，如果你真的是拿了一些公事的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归还。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知错必改。另外一点呢，让我们学习三思而行啊，三思而行。那大卫他没有料想到，他这个罪啊，会带来这么严重的这后果。这个加德呢就来了，你看第十三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哇，这种刑罚呢，都是很重的，饥荒7年呢。记得在21章。有一个饥荒是3年呢，因着这个扫罗呢杀了这个基遍人，3年就很严重了。这个是7年，就好像在埃及的时候，记得吗？啊，埃及的时候有七年的大荒年呢，后来有7年的什么这个饥荒啊。啊，那些埃及人痛苦的不得了，连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地啊都要卖出去。所以饥荒呢是很难受的。那新加坡呢这么久来呢还没有饥荒，如果真的是有一天闹饥荒的话，当然你去 supermarket 的时候呢你买不到东西的，它里面那个柜台那边所有的那些架子呢都是空的，怎么办？你可以种东西吗？没有地方种，对不对？你在别的地方还可以种一些蔬菜啊，种一些东西来吃。下货怎么样？就在家，在那边等死了，对不对？那 这边呢被这个敌人呢追赶三个月，记得大卫被他的孩子亚撒龙追赶也是好一段时候，他知道那种滋味是很难受的。那最后呢是三天的这个瘟疫啊，三天的瘟疫，大卫说我宁可什么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蛮有怜悯。谁知道在三天已经死了多少七万人啊，七万人。那这个是在这个人的这个死伤方面，特别神的惩罚方面最重的一次，最重的一次。在可拉的这个反叛当中呢，只死了14700人，在这个士提那边，士提那边，当以色列人正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拜那个偶像，他们死了24000人，这里死了7万。哇，你看这个所受的这个刑罚呢很重的。那大卫有没有想过？他没有，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个刑罚是这么重的。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三思而行。那所以这个教导我们做一些事情呢，我们要很小心。好，每一样东西呢，每一个举动啊，都有它的后果。你讲了一句话，你做了某一件事情呢，都会有后果的。它的后果是大小长远罢了。所以你跟我呢，要很注意。我们有一句话说，谨言慎行啊。就你很谨慎自己的言语，你很谨慎自己的什么行为啊，这个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们不随随便便乱讲话，我们也不随随便便做一些东西，你一定要什么三思而行，思考又思考再思考，对的你才做，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也影响那些在周遭的人。那么你要特别考虑它的后果到底有多大。那我不晓得那些搞婚外情的人，他有没有思考过婚外情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如果他思想的话，他就不会做，因为带来这个后果是那么样的深远，不单单影响他本身，他影响到他太太，影响到他孩子，影响到女方，影响到男方，给主的名留下一个臭名，侮辱主的名，从此以后你就那个人呢就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当，一个不好的。如果你闹出离婚，一生一世呢就是说你是一个离婚的人。那大卫他行了那个奸淫，因着他行了奸淫，世世代代的人呢都知道说大卫曾经行过奸淫。但是在夜深的这个生命当中，圣经就记载他逃避淫行，多么不同，被神所称赞，人呢也敬佩他。在那种没有人看顾他，没有人注意他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逃避淫行的，是一个很年这个所谓的一个年轻一个血气刚刚啊，没有这个血气很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够靠神逃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思考到一些后果。当你思考到一些后果的时候，你就会叫你谨慎，你就开始敬畏神。神喜欢吗？我做这事神喜欢吗？若神不喜欢的话，我绝对不做。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所以在我们心中啊，你一定要有敬畏神心。你敬畏神的心呢，这个能够保护你免受很大很大的灾难。所以呢，我们实在要思想思想它的代价， 所以呢，马太福音怎么说？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有些人出来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工作的时候，你当然要尽责，你当然要努力。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呢，你的老板说，你把你的整个生命投入我的这个公司，我给你更高的这个报酬，我还给你加薪，可能因着这样子你不能够来敬拜，可能因着这样子你跟你家人的这个相聚的时间就相对的减少，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说我愿意，有钱啊，钱能够使鬼推磨，何况是我，更能够把我推走。那你要小心，圣经说，你即使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了，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当中呢，一定有好的，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那哪一方面能够使你更好的跟随神，哪一方面使你远离神，那你必须要好好的衡量。如果那东西呢让你离开神的话，即使他给你100万1000万，你就可以说对不起，我要的是那一个永恒的，那更加有价值的。那有些人呢，有人问过你肯不肯为着一些钱呢，把你的太太给杀掉？当然很多人是不肯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心里却会想，他说 Pierre， 如果你给我某一些钱呢，我可能会把我的另一半给杀掉，因为我能够得到那一笔钱，我就能够享受，能够逍遥法外，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他所做的这事情呢，是最愚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杀掉那个是一个宝贵的一个生命，生命灵魂不能够跟物质对比的，因为一个是灵，是个无价的；另外一个呢，只不过是物质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呢，绝对绝对不可以比较的。所以如果你有神来的这个智慧，你绝对绝对不会选择去做所谓的这个愚昧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属神的，从神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衡量。好，第五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连续之心呢？你看，当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已经杀了许许多，被杀了许许多多。你看十六节那边，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那的禾场那里。对了，这个天使正要杀，正要降灾的时候呢，神就说：“停止吧。”那大卫呢，看见灭民的大天使啊，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事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哇，你看这个时候，当大卫看到这天使这样的要预备灭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就发出这样子一个内心的这样子一个呼求，一个祷告说：“我犯了这罪，行了这，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有这个怜悯，有这个什么怜惜的心啊。他没有说杀吧，反正都是别人，然后不要害我自己的家，杀吧，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不，他没有，他想到这个也是神交托给我的这群羊啊， 我要对他们有怜爱之心，有怜爱之心啊！这个是大卫可取之处，他真的心中呢有爱他的这个子民的这个心，但是呢，他的错在他把这子民呢当作是自己所拥有的。当然，神把他交托给他一段时候，这个是他的子民，他应该忠心的去管理，但是最后呢，还是属于神的，不可以把它归属于自己，高举自己，借着它来自我荣耀，这就错了。所以呢，大卫呢，在这时候呢，他有怜惜的心，这是好的，这跟我们学习，我们也需要有怜惜、怜悯人的心，怜悯那些比我们身体软弱的，那些比我们灵性软弱的人啊。当他们比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批评。那是要多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批评是很容易的，批评只能够使对方更加的受伤，但是如果你怜悯，你能够说爱心的话，那就很好啊。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说那些在物质上或者在情绪上不稳定的啊，你能够继续的帮助他啊，那就很好。那些与我们同工啊，与我们同工的，在主里面一起服侍的啊，有些人也可能在某一方面比你弱啊，不比你那么强，你也要联系他。那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比你差的话，你不要立刻指责他们，你能够的话最好帮助他，能在不可能情况之下呢，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不要用你的指头指责他。好像我们当我们指责他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四根指头啊指向你自己，对不对？求神恩赏。最后呢，大卫呢的身上，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听从顺服啊。你看，当大卫犯错了，他这时候就学得很乖，很乖很乖。你看第十八节，当着加德来见大卫啊，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那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啦。那这时候大卫学乖了，学乖了，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神透过这个加德怎么样跟他讲，他就去做了，他就到亚兰瑙的这个合场去，到那边他说，我要帮你，我要把这地方给你买下来。这亚兰瑙说，不不不，我把我的牛给你，让你做献祭啊，我也把我这个木啊，他们的轭啊拿来让这当做柴烧。他说不不，我不可以啊，用白白得来的东西呢献给神，因为神要我的话，要我献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从我的手中而来的，而不是白白从人的手中领来。所以呢，他愿意付出多少？50舍克勒银子啊，买了那禾草还有牛。那么呢，他就献上了燔祭，燔祭呢是有赎罪的这个功用，然后又献上了和平祭啊。和平祭就是说跟神和好了，也是一种感恩，感谢神。最后呢，神听他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在历代之上的时候呢，这边就特别的记载说，21章26到27节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哎，神就听他祷告，神就听他祷告，因为他按照神的吩咐，按照他所教导的，将所当献上的献给他。神出于怜悯，指了这个瘟疫，也透过他的这个献祭来表达他的这个悔改。以致神呢，止住了他的这个怒气。是的， 我们是的的确确要常常顺服，你顺服你听从，很多东西呢就可以免了呀。稍微讲一点，这个地方后来呢就成为这个圣殿，建这个圣殿的这个地点。好，以后这个所罗门王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建圣殿，就在这个亚拉纳的这个河场上建立的。你看在这个历代之下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阿尔南就是亚拿乌拉的这个河场上，那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稍微让你们注意一下，讲到摩利亚山呢，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地方，就是后来成为建造圣殿的这个地方。你看神听他的祷告，神在那里应允了他。然后如果我们听神的话，神必定会赐福的，必定会赐福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讲，诗篇119:2，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你要蒙福吗？听他的话，乖乖地听，一心寻求他，我告诉你，福气自然会临到你身上。还有另外一点，生命记10:20，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敬畏他，神所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做，神喜欢的东西你尽量的做，尽量侍奉他，你靠他，我告诉你，你这一生就蒙他赐福。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大卫中的这个错中学习，第一要提防骄傲，千万千万不可以夺取神的荣耀，总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注意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做某一样事情，如果是跟圣经的这个教导有抵触的话，你就不要。如果有本末倒置，如果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偶像的话，那你就不要做。如果你真的有错的话，你必须要学习改，认罪悔改。像大卫也是可取的一个地方，就他可常常认罪悔改，错了他就改，那神呢就悦纳他，让他继续的能够为他活。三思而行，不要冲动，你考虑清楚，你所做的一个决定，有些时候呢会影响到一生一世的。怜恤之心，我们要真的是要怜悯周遭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有需要。如果我们怜恤人，人也会怜恤我们的，神也更怜恤我们。如果神不怜恤我们的话，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了。神早就说，我不要你这么肮脏，你这么污秽，你这么可恶，你该死，你去吧。你跟我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但是因着神怜恤，他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才有这个福气坐在这里领受他的恩典。要听从顺服，是的，想我们跟小孩子说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照样我们要听父神的话。你听父神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一生一定蒙福。我们求神帮助，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一起祷告，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知道大卫虽然他曾经犯错，虽然在这个最后一章也记载他因着骄傲的心，主你怎么样的惩罚他。主啊，你自己也教导我们再次能够在你面前谦卑，千万不要夺去主你自己的荣耀，因为每当我们夺去的荣耀的时候，主我们就是得罪了你，我们就是高举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是神一样，我这是你所不喜悦的。主啊，也当作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计算这些代价，让我们实在是不做讨你不所喜悦的东西，常常敬畏你，爱你，跟随你， 直到见主的面为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